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那今天呢，在这个有关于台湾的这个疫情哇，这样子爆开来啊！本来大家很担心呢，就说会不会真的进入三级警戒啊？现在呢，因为今天早上透露出来啊，是个不幸中的大幸啊，就是不管是宜兰游艺场的这女员工，或者是万华的阿公店啊，两位这个茶室女啊，还有呢这个基隆的这个妇女啊，他们的基因定序呢出来了，通通都跟这个诺富特的基因定序相同啊。那这样子呢，就使得呢，因为你找到就是说啊，都是跟诺富特一样，就是这些英国变种病毒，并不是说突然在台湾有不明的为什么突然都爆发了这样子两起这个社区的群聚感染，那这样子问题就严重了啊。既然都是跟诺富特的基因定序相同，在这方面呢是不幸中的大幸呢，可以松一口气啊，因为可以找到来源嘛。但是呢，这就会另外的问题呢，就在于是指挥中心呢，陈时中呢，还有这个郑文灿这两个人呢，就真的是难辞其咎了啊，太严重了啊！特别是因为诺富特爆开来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呢，在二月的时候呢，就有民众检举了耶，就有民众检举他们在饭店里面呢，高楼层呢，当作华航的机师的检疫宿舍。然后呢，竟然底下呢还有这个跟一般的民众混住，然后检举了以后呢，公文还在那边推来推去，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呢，CDC 呢函去桃园市政府的卫生局呢又函到什么问 CDC， 公文这样子跑来跑去，等到出事爆开来了之后，陈时中还有脸这边讲说，病毒当然跑得比公文快，太可恶了哈，太糟糕了。你看，现在证实说这样子的这么大的一个传播链，表示，英国的变种病毒，它的确就是从印度这样，应该就是机师他们从印度带回来的啊。这样，英国的变种病毒这次真的非常的毒，而且它的传播力呢是比较强的啊。否则的话，过去呢，我们都已经撑了一年多了耶，以前呢都没有爆发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传染啊。像什么敦睦舰也没事啊，敦睦舰队及其女友也没事，酒店女她跟她的客人接触者也没事，然后最早的南部的啊，在高雄的那个跳舞的那位也是嘛，跳舞的小姐，她跟她的客人这个接触，台上接触也通通都没事，你就觉得说哇，病毒呢进到台湾来之后呢，应该是妈祖庇佑吧，还是怎样？然后就说台湾人真的是神功护体呀，真的太棒了哈！我们果然呢，在抵抗这个新冠病毒上面呢，台湾人有特殊的体质。可是这个英国变种病毒显然就是很强嘛，然后这么大的这个传染力，然后来自于就是诺富特饭店呢，就是这个华航这些基因所基因是一样的，就是华航机是带进来的。这个陈时中真的是糟糕透了哈！你现在讲起来呢，那天费鸿泰在立法院说陈时中该枪毙哈，结果在网络上呢，在网友上面呢被骂死了哈，就说哎呀，这个费鸿泰呢又丢了一把枪哈，本来呢你们就静静的看着他们防疫呢乱七八糟就好了哈，现在呢就费鸿泰说他们应该被枪毙，结果呢就反而变成箭靶啊。你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的源头就是出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是在诺富特这个事情上面，郑文灿也是个很严重的疏失，所以他讲那个枪毙，虽然说这个他就是一个口气嘛哈，一个形容词，就是真的该遭特的两个人真的是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特别是陈时中，难道不该负责吗？而且诺富特除了诺富特饭店的问题，中央跟桃园市政府推来推去之外，它真正的更前头的就是在于我们 CDC 在去管理有关于机师的防疫上面 完全就是双重标准，而且是毫无章法的啊，非常的便宜形式的啊，所以机师这么一群最容易跟高风险区感染啊，感染高风险感染区域接触的这些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呢，竟然呢如此的在防疫上面的是如此的松懈，那出了事，难道 CDC 不该负责任吗？陈忠不该负责任吗？陈忠他当然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啊！你造成这么大的恐慌，这跟这个这跟到底什么框列要几天或怎么样，没有一个是有关联啊，但是最大的关联就是出在说，你们当初在管理这些机师的出入境的时候，他们的勤务以及他们的筛检以及他们的防疫上面呢，做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标准啊！到现在还是有问题哦。他现在呢，虽然华航呢，几乎呢，整个华航的这机组人员都已经我看被禁足的差不多了哈。但是为什么长荣他们不需要接受到同样的待遇？就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要筛检呢？那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没出事嘛啊？那你怎么知道说他们在接触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早就已经有机师机组人员染疫了？我们在这次的华航的事件上面不就是因为验抗体然后发现说机师有三位还是四位，其中有两位嘛，两位是在去年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他们就染疫了，然后现在是有抗体的，那有一位呢是比较晚的时候呢他是染疫的，他有抗体了，那这样情况之下，那不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机师真的是跟外界接触最频繁的，那他们能进入到这么多的疫情的高发地区，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防疫的措施这么的松散呢？那就算是这次呢长荣呢很好啊，没有出任何的事情，他们在各方面的管理上面呢可能也是上紧发条，因为长荣毕竟在纽西兰那个长荣的机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大家就才绷紧神经了嘛啊，也看到说我们在对于机师的管理上面有那么的松散，可是现在的长荣呢，现在的长荣他还是在三天居检只要三天的情形之下第一个他只要三天有没有漏洞，第二个他的指挥中心对于长荣的外籍机师显然也是不用验 PCR 的啊，他可以这样随意进进出出的啊，所以说那为什么在华航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指挥中心不让长荣所有的这个机组人员他们为什么不验一下呢？验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抗体，验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方面问题，为什么指挥中心在对于有关于对于民众的普筛快筛这么的排拒，对于机组人员我们不就应该弄个清楚明白，他也不愿意做，到底在怕什么呢？好，现在呢有关于这次的感染的事件啊，第一很快他就确认了说这两位啊，万华的两位这个茶室在茶室工作的这个女性啊，他们是谁传染给他们，就是狮子会啊，就是狮子会的这个前会长啊，然后呢这个基隆的那位女性啊，就是她感觉到她有不舒服然后去就医五次的啊，那位基隆的女性根据呢媒体的独家报道，是不是苹果啊，是不是苹果日报的网络新闻的独家报道啊，就说他也在万华卖茶啦哈，就说他虽然在基隆呢是摆摊啊，摆摊妇，他人呢住在基隆，但平常呢他会在万华西门町摆摊卖茶，那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有蹊跷啦哈，就说我想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他是不单纯的卖茶吧，应该跟这两个染疫的茶室女或者是说泸州狮子会的前会长呢是不是有关系啊，是这样子哈，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卖茶 好，然后呢，就可能不管是他把茶端进去茶室里面，他们喝了，然后呢杯子没有清洗干净，或者在交谈的过程中是口水啦或怎么样是感染的话，这是一种状况，表示呢这个病毒的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力真的很强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说，不只是单纯的卖茶，他可能还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又是一种状况哈。就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他只是卖个茶啊，只是叫口水，然后这样子飞沫的就传染到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病毒很可怕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它的传播力这么大了哈。那如果说是有亲密接触的话呢，那就比较明确嘛哈。那昨天陈时中在记者会上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万华的两位啊。在这个茶室工作的这个女性啊，她们因为没有做好有亲密接触，没有做好防护哈，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等级的防护啊，就是说只是因为没有戴口罩啊，飞沫什么样的传染，或者是说有亲密的接触啊，有性行为等等，这不知道啊，所以说这都要一步一步的来厘清了哈。因为这个对于这个病毒的传染力，而且溯及这个源头呢，当然还是有帮助的啦啊。那现在指挥中心呢都没有讲的那么细的哈，是在说是万华的两名的染疫的茶室女都跟这位前狮子会会长有人与人的连结，还是说只有其中一位茶室女跟这位狮子会会长有人与人的连结？那如果只有一位，那另外一个茶室女是怎么得到的呢？也是因为他们串门子吗？然后呢飞沫传染吗？啊，还是说这位狮子会会前狮子会会长跟两位呢都有关联？不知道啊。第三个啊，这位呢就说这个万华的茶室女其中有一位啊，她的活动力非常的强啊，她参加了两日的进香团啊，在嘉义布袋的嘉应庙吃晚餐啊，隔天呢还在这个嘉应庙呢参加冲水路迎客王啊的祭典。我看了一下那个冲水路迎客王那个祭典，这人很热闹哎，参加的人很多哎。那所以现在嘉义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框列啊？是不是就只能够提醒这个在那个时间呢有进出的有参加这个庙会啊相关的人士啊，如果有出现症状的话呢要非常的小心啊。像比如说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说在内湖有一栋这个大楼啊，现在真的是可以讲什么大楼吗？媒体都把它写出来了，就在电视台的那个区域，很多电视台那个区域里面有一栋大楼的，因为它传出一个员工呢跟接触者有接触，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样程度的这个接触啊。总之啊，那个大楼呢，整栋楼呢都在消毒了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他的怎么感染的很重要，就在于是假设我只是跟他有这个讲话，飞沫就传染了，那不得了了。那这个病毒就很强啦，所以凡是呢，在那一段期间之内，跟现在呢确诊者，哇，你看到他去的这些地方，我真的就在那一天有去过的话，你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了耶，好，就要非常的小心，有症状的话就赶快去就医。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呢，要厘清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狮子会的前会长的传播链？跟万华的这个明白了啊，但是呢是谁传给这个狮子会会长的，前狮子会会长的，是谁？现在有一个传说啦，说有可能呢是水电工，就是在诺富特饭店的那个水电工啊，因为他也住在芦洲啊这些地方，好，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回头去的话，你就可以再去找到说到底是华航的这群机师染疫的机组人员里面谁是真正的超级传播者， 绝对不是这个狮子会会长嘛。好，我们要先进关于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我们再谈一下有关于疫情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谈，在联合国，像英国啊、美国啊、德国啊，他们呢搞了有关于新疆的这个视讯会议啊，又是在拿新疆的问题呢再来围剿这个中国大陆。另外呢，就是澳洲的总理呢，莫里森，他在之前的时候呢讲到啊，这个如果台海有事的话呢，澳洲呢会追随这个盟友啊，美国的盟友。哇，他今天更进一步咯，他说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啊，他就更明确的就是讲说澳洲会履行支援美国及盟友的承诺。他说我们备战是我们的职责。哇，这感谢啊，哈，我们现在不但要吃喝澳洲的这个红酒了，我们可能要想想要怎么样对澳洲贡献出我们贡献出我们的心力啊。1450听到这个澳洲总理，这个应该是非常的莫名的振奋吧。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跟大家谈新闻。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好，我们再来谈一下啊，台湾这个疫情呢，让大家有一点点紧张啊，因为如果说进入到第三级警戒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严峻的啊。因为呢，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呢，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第三级警戒，在第二级警戒呢，就已经影响很大了。你看，室内50人嘛。室外呢就是100人，什么就是那种很那种已经是让你看，像艺文首当其冲啊，艺文表演首当其冲，很多都就取消了。我昨天看到果陀的梁志明梁导啊，他在脸书上呢 PO 的那个文章，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就觉得艺文团体真的是太辛苦了啊。我可以把这个梁导的这个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我来找一下啊。他就说去年那个时候呢，取消演出的这个文呢，是可以再用一次了啊。所以对于艺文团体的来讲的话呢，实在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好不容易呢，稍微恢复了整个的演出啊，然后慢慢的呢，票房呢也都回来了，竟然在这个时刻呢，别人都已经在进入控制疫情的状况。你说现在欧美这些的大的这些主要的这个国家，他们的疫情的控制呢现在都已经还不错了啊。说真的，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疫情呢现在已经控制还不错了，所以就有力气呢在别的场合上，联合国啊什么的这些呢去搞这个中国大陆。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话题啊。那但是台湾呢却是这样，如果进入到第三级的话，警戒呢就不得了了。所以当昨天什么有可能新北市他讲说封城就封城啊，该封城就封城，侯友宜这样讲的时候，应该晚上就一下班大家就去抢泡面了哈。所以讲到这不是令人觉得非常的咬牙切齿吗？觉得非常的这个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吗？陈时中就该负责任啊，真的是糟糕透了哈。如果就都是诺富特的话啊。好，这个梁导的这位这个的贴文呢，他在脸书上说，去年宣布演出暂停时我发的短文，今年依然适用，有点悲惨啊。剧场朋友们深吸两三口气，微笑撑过去啊。他去年的发文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写的啊。教练对年轻的棒球员宣布甲子园停了，年轻的棒球选手顿时掩面痛哭，下一个镜头他们眼泪一抹继续跑步练习。这一幕让我感动受到启发，在这个地球随时会被按下暂停键的吊诡时刻，什么都可能暂停，唯有自己求胜求好的心不会被暂停被阻止。别浪费任何一分钟用来抱怨或是自哀自怜，把握时间去做对自己未来有帮助的事。每一个磨难和挑战包裹着上帝赐予的祝福，我始终这样相信。你看这个梁导写的真好，你看这个艺文团体这么惨哈，他们还不能怪谁呢？因为呢他们一旦呢怪了谁，而这个人呢是陈时中，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话， 马上就被1450围剿啊，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全民大剧团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推，因为就没戏演嘛，他们就推了一个好玩的啊，就是好玩的一个东西，也不过就是调侃了一下这个陈时中，哇，就被围剿哎，然后就喊停了。我真的觉得民党这些1450真的是可恶到家了啊！这么清楚的这个责任，还不容人家批评吗？还不容在野党去监督吗？好，我们讲到这个疫情的部分啊，我就说它里面呢还有很多东西呢是要厘清的、啊，就是第一个，那这个前狮子会会长是谁传染给他的？他住在芦洲，好，那难道他跟这些华航的机师是怎样？是华航的机师、机组人员，还是他们的家人？有人参加他的狮子会吗？如果没有的话，唯一啊，现在看起来呢，跟这个诺富特有关联的，就是住在板桥啊，还是住在芦洲的这个水电工啊，那就是诺富特的外包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陈松的责任不大吗？郑文灿的责任不大吗？哈、啊，这、就是，所以这个也是要厘清的哈、啊。因为显然呢，狮子会的会长他是后面的这个传播链，哈、啊，他是后面的万华的跟基隆的那个传播链的头，哈、啊。那他的更前头是谁？他的前面的是他前一个人是谁？然后这个人的前一个人，他这样才能够查清楚嘛？啊，可是我不太了解啊，这个那这样子万华的这边搞清楚了。那宜兰呢？那宜兰游艺场的女员工，那她是怎么染？她是怎么染疫的呢？谁传给她的呢？啊，是不是根据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说他们的基因定序都一样，不是吗？他都是跟诺富特的一样啊？但是谁传染给她的？因为那个游艺场显然不是一个太单纯的游艺场哈、哦，就是说那个游艺场里面，它有赌博性电玩，然后有这个李荣苑，好、哦、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一套的，就是一条龙式的，在那边呢，你可以去玩赌博性电玩，然后可以到李荣苑，然后可以有休息啊 ，motel 可以休息，然后呢，下面呢可以吃饭啊，等等，就是你要在那边去玩乐。难怪他这么知名哎，说很多各个地方的人来都会去到那个地，都会去那边玩耍。我本来想说，这赌博性电玩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啊啊，搞了半天，原来是一个非常哇，是什么都包了，情色赌什么在那边都有的地方。那又是谁传染给那个游艺场的女员工的？现在还不知道呢。所以指挥中心是不是要说清楚讲明白嘞？好，那现在陈时中说啊，因为呢都已经厘清了哈，他们的感染源呢，宜兰、芦洲跟诺富特的基因定序呢都一样。那芦洲的狮子会案跟万华有接触，通通都是诺富特啦。那谁传谁呢？找一找吧。好，这样子才能够扩大嘛。而且传染的途径也让大家，而且传染的途径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知道，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有接触到，是第一手接触还是间接接触，然后多久之后发病，好，多久之后确诊，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潜伏期可以有多长。那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那如果说我是在，比如说，好吧，我今天有去参加嘉义的那个庙会，好，有去参加那个庙会。我虽然就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差很多、哦，就说我如果说是第一手的跟这位万华跟这位基隆的妇女有接触，那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可是如果说我是跟这个参加庙会的人有接触，我不是跟这个女的有直接接触的话，我是不是也要小心呢？大家这样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哈，对不对？所以指挥中心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哦，他要把那个传染途径啊，潜伏期啊，到底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啊的差别性在哪里？好，有没有关联？如果说现在出现了第二层的接触者，他也染疫的话，那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好。 现在比如说新台北市啊，是说像万华的地方呢，他们就紧急消毒了啊。我说实在的啦，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紧急消毒呢，其实是就是做给大家安心的啦啊。关键还是在前面要找出来说，到底多久这个病毒可以存在多久哈、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认为呢，有封城的可能性啦，哈、啊，我不认为啦，因为呢，既然找到了头啊，找到了源头啊。不是另外一群莫名的感染不明来源的话，会比较稳当一点啊。但是，为了要避免呢进入到第三级的警戒，因为第三级警戒只要再爆出，就是有三个来感染啊，那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两个感染源都两个社群感染的感染源都已经确定了嘛啊，所以现在呢，除非就是他就是在就算是再爆出社群感染，只要它的来源呢跟诺富特一样，我们就不会有封城的可能性啦。我是觉得第三级警戒的可能性也不高，封城的警戒可能性也不高了，很低啦。好、啊，可是问题是说，我觉得指挥中心呢应该就是要放权放手啊，让地方政府呢去做他们该做和他们想做的事情。当新北市长侯友宜呢昨天就在讲说，他现在呢。他在呼吁啊，就是说要赶快进行快筛啊、普筛。然后柯文哲说，他们今天就要跟业者见面啊，就是要在台北市做这个快筛啊、快筛试剂的筛检，本来就应该做啊，早点去做啊。这样子做了，你把就是搞个水落石出的状况之下呢，你才能够避免我们进入到第三级警戒，才能够避免我们真的很不幸的走到封城的状况。封城还得了啊？这个不会的啦，不可能的啦哈。假设真的到封城那一天的话呢，那陈时中呢，就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道歉哈，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谢国人了哈，这个那个时候呢，就不是陈时中下台呢可以解决的啊，那就太严重了啊，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了啊。指挥中心呢，从去年呢到现在，完全不用这个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防疫啊，就是充满了一切这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政治思考呢，还是为什么要一定要盖牌呢？叫你做。请你做这个入境者的筛 PCR 的普筛也不做啊，然后请这个大家讲了多少次了，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用快筛试剂的普筛呢？他也不做，通通都不做。好，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就真的要来谈国际新闻了啊，一个是有关于新疆的问题，一个是有关于澳大利亚总理呢，哇，他要为台湾备战。好，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我们今天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下午呢，会再宣布、啊、有本土的病例呢，会再破十例啊，都跟这个前狮子会会长还有这个万华的茶室工作的两位女性啊，他们那个是有关联的啊。我想可能是因为疫情就是一直爆吧哈，所以呢，台股呢现在呢。下跌的又重挫了139.92点啊，指数来到15,762.45点，跌幅是0.88%。那当然也跟这个美股昨天都重挫是有关联了啊。就是大家的魂呢都还没有回过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澳洲了啊。澳洲总理呢，莫里森啊，他其实一直不停的在加码啊。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是说呢，在接受 Sky News 的访问的时候说，澳洲身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区域，所以呢，我们要投注资源在情报安全和网络安全、国防等工作啊，我们会持续澳洲人的作风啊，捍卫我们的信念。应付任何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的风险，我们要永远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原则，要永远捍卫崇尚自由和社会 秩序哈，所以呢，如果低估啊与中国的潜在战争风险是愚蠢的哈，所以备战啊是职责。哦，你看了不起吧？我就说这个澳洲呢非常的了不起啊，真的是有点不自量力的在有点不自量力的啊，在有关于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美国所拉起的这个阵营里面呢。一直要扮演一个前锋的角色，先锋的角色啊，我想一方面呢是跟他们澳洲呢马上就要举行这个国会改选有关之外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没差了哈，就是说对于澳洲来讲，反正呢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关系呢，这是已经是撕破脸了啊，搞得很僵了啊。他澳洲呢取消在澳洲的这个维多利亚省他们跟中国所签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协议啊，前面的纷争就别讲了，他一喊竟然说中央政府去取消地方的这个合作协议，这实在是也很有点夸张了哈。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做了之后呢，中国的报复哈就回应，就是那我们停了我们的战略经济对话啊，没得什么好谈了。然后呢，哇，这个澳洲方面呢不停的这个加码啊。对于澳洲来讲，我觉得莫里森他现在采取的这样战略呢，除了就说他是为了他选举之外啊，常常有的时候哈，这是一种这个以进为退。为什么讲以进为退啊？他必须要先赢得了，他先讲了这么的刺激，好，然后他的目的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啊，而且很最重要的是他要先赢得国会大选嘛，等到他赢得了国会大选之后再来看嘛，再来看要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再来去平复，他也可以到后来等到他只要当选了，他可以在从小小的这些项目上面呢就先软下来，先低头哈，慢慢在那。就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就是说没有，就是在中国大陆没有民主选举了啊，因为你没有民主选举呢，你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这个政治人物呢他在选举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很抓狂的很离谱的跟他过去不一样的这种行径出来哈，那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胜选啊，更何况呢现在呢几乎全世界呢在除了跟这个中国大陆友好的国家之外，不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国家而有民主选举的也不多啦，是事实啦哈。所以就抗中就是一个好策略哈，不管在用在选举上面用在对内上面呢，它都是一个好策略哈，都是一个好手段。所以呢，当中国大陆不，中国大陆的，我想他们官方会知道了哈。但是呢，可是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了哈。你在选举的时候呢，就讲这些那么呛的话啊，那我怎么知道你以后呢会被改变？因为你国内，你永远要考虑到国内政治的问题。所以呢，你在对于中国的态度上面呢，就是这么的强硬啊。这也是大陆现在呢面对的他整个对外关系上面呢，他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就官方已经很难做了哈。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呢就更难理解了哈。所以呢，每次听到这些外面的这些的言论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澳洲又要来搞我们了，你们搞得过我们吗？这个澳洲总理，你这罩子亮一点吧，哈。他这都是一种选战策略了，哈。这个情绪上面的这个攻击呢，不见得会，他不会达到效果啦，因为你对他来讲，他不会达到效果啊。反正哈，你又没有选票，我的选民才有我的选票啊。我现在的选民大家都反中，那我当然就跟着反中啊。看看这个韩国的文在寅，他是比较轻松的哦，他们在这个地方选举上面选得有多惨哈。好，这个是一个澳洲的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到新疆啊，美国呢他呢采取了两个手段啊，在新疆的问题上面呢继续跟中国大陆呢在进行一个好像是一个道德和人权高度上面的缠斗啊。不过这个他这个动是，这是很奇怪，这个有点怪怪的哈。就是我觉得他这里面呢有玄机哈。怎么讲啊？ 布林肯呢，他今天呢发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时候啊，他再度指控啊，中国对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的族裔的行为呢是种族灭绝，而且呢，他把一名呢中国官员呢列入制裁名单啊，种族灭绝，我们过去已经听过了嘛，哈，他也没有在加码的部分了哈。那我说觉得怪怪的呢，是他把这个中国官员列入制裁名单，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呢是法轮功。哦、他是针对法轮功的这个事情啊，是涉入严重的侵害人权行为，任意拘押法轮功的成员，所以他们对于前四川的成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办公室的主任余辉来寄出制裁啊。这个而且就是说，那这个制裁是什么呢？就余辉跟他的直系家属呢不会进入美国境内啊。我想余辉他跟他的直系家属也没有要去进入这个美国境内了哈。那我觉得重点是在说，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去制裁针对于法轮功啊造压迫的大陆官员，就压迫法轮功的大陆官员，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制裁。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川普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制裁了一个，那个层次还更低，这个人是四川的成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办公室的主任余辉。那个人前面制裁那个人，我记得就是类似像那种派出，像台湾的这种派出所所长层级的。我想说靠，真的搞一个这么小小咖。可是呢他不会是随便乱制裁的啦哈。就是在这个川普竞选期间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测试呢，班农跟郭文贵呢这帮子人啊，这帮子的人呢，他们呢背后的这个金主啊，还有这些支持者，他是跟这个法轮功大纪元呢这一块呢是有关联的，好、啊、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呢，还有蓬佩奥啊，蓬佩奥呢之前的时候呢，他也对于大陆方面呢，就是压迫法轮功呢，他也曾经有讲过话哦，这是很罕见的哦，哈、啊。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当川普他们去制裁一个小咖咖，真的是很小咖，我觉得他如果不这样制裁他，我看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他是谁吧。但是呢，他们显然呢是被法轮功的这些人去点名的压迫法轮功的人啊，大陆的官员，这个名单一定是他们给他们的，否则的话班农会知道吗？否则的话美国国务院会知道？我才不信呢、欸。好。那现在呢拜登上台了，诶，他们又在对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来寄出制裁，所以就表示说背后的影响他们决策系统的那大纪元啊，法轮功的这一脉还在哦哈。所以说就对国务院来说这很特别，就是说从川普的国务院到拜登的国务院都在去处理有关于法轮功遭遇迫害的事情。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法轮功在美国搞这事情搞很久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温家宝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就在小布希时代的时候，是温家宝没错啊，温家宝在那个白宫的花园这边讲话的时候，突然呢就传来的那个声音，这边哦，这边抗议啊，这边叫声，搞得这个温家宝当时的他好，因为离的是有点远啦，但是因为他们喊的声音也挺大的哦，但是呢，就搞得温家宝有刹那之间呢表情有点尴尬。那后来他当然这个很严重，好不好？就说对于这个白宫的安全来讲的话，美国再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元首的安全和来访的这个国宾安全上面的规范是很严格的啊。然后呢竟然可以让这个他们是应该是类似像是有点好像混到这个记者群那边来啊，所以那样的抗议，所以那当然是被带走了啊。可是呢我要说的是，在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都不断的有对国务院来做陈情啊，然后要是要，可是真正的我们看到发生效果的就是在 川普政府，然后延续到拜登政府，延续到拜登政府的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呢是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哦，就是说表示就是就拜登政府来讲，他们也不愿意就说得罪这一派势力的人，好，就是你这个在川普的时候，哎，在川普选举期间的时候呢，这群人对川普的贡献是很大的，去纠结这个右翼的保守的这群人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在这种情形之下，看川普呢还是依然雄心勃勃啊，不减，还是企图心还是在的。他可能要参选连任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他们也。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希望把这个力量呢拉到拜登拜登这边来。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在联合国的会议上面，是德国哈，是英国、德国他们发起的哈。德国、美国和英国哈去号召，对不起，德国、美国和英国呢去号召举办的，对于新疆的这个视讯会议呢在联合国登场啊，然后得到了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啊巴拉巴拉很多的国家的支持啊。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呢就还是强调，就是说被女性被强制绝育啦，然后人民在遭到这个刑求啦，然后犯下这个违反人道罪行啦。那中国大陆呢当然就是有这个很强力的这个反驳啦啊。我要说的很快，因为时间要到了哈，有两个后续的发展要值得注意的哈，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不会再升高啊，升高这个等级啊，因为呢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呢伍百纳他们说，哦，新疆情势是我们这个时代呢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之一，而且呢他说是犯下了违反人道罪行，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以不至于吧，不会搞到这个国际法庭吧，如果搞到国际法庭就严重了。